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大家很仍然沉浸在午餐的美味当中。我们因为日程已经到了，所以非常抱歉让大家回来继续开会，因为我们有非常精彩的会议等着大家。我是朱明，我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段会议。会议的题目是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加重要、更加具有吸引力了。危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新的模式，也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过去掀开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更加绿色的方式发展。所以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确实触及我们每个人的心弦，也是每个人需要注意的最最重要的日程。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有两位有声望的演讲人，拉尼克斯顿爵士，我想他根本就不需要我再多介绍，大家都了解他，因为他写了非常著名的报告，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斯特恩报告，在06年写就。在此前呢，从93年到97年，他是欧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从00年到03年世界银行副行长，然后他也是英国政府的顾问，非常著名的报告撰写人。今天会让你更加大放异彩。我再说一说 Nick。 23年前呢，我谈谈我的经历。我就学过这个成长经济成长的力量这些书，我学过这些书，是税务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这是非常经典的教科书，对于所有的当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读了全部的内容，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Nick 是非常著名的欧洲的学者，但是他享有盛名，举世闻名，具有在很多国家演讲。那么坐在他旁边的呢是刘鹤先生，也许有人不了解他，因为他是在部里工作，但是他的这个头衔很有意思，他是中财办的副主任，是副部长待遇。大家知道，当你谈到这个学校里面呢，我们经常用 group 这个字，说这个小组讨论，他们这个单位这就是 group， 但是是中财办，不是一个小组，所以他头衔很有意思。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办公室，因为这个办公室负责的宏观的政策是制定和落实，直接负责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直接支持中央领导层的工作。所以他现在经常受到公众的关注，所以他越来越有名气了。同时呢，他也是非常有知名度的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学研究。他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就是 Economist 50，他使得50个经济学家组合在一起，他是创始人之一，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这个经济格局问题。我想今天呢，我们确实荣幸无比能够迎来这样的有趣的讨论，我也非常期待着与两位专家的有声望的专家的对话，讨论一些非常突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让我们 鼓掌，有请 Nick Stern 先生来给我们做演讲。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朱明先生，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发言。大家不知道，朱明刚刚从香港飞回来，他还要回去，所以他来到这里非常不容易。朱明，感谢你。我们还必须再次感谢他，因为他要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重要职，那么同时也要感谢他，祝贺他。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刘鹤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我不想重复周行长的话了，我只想说我对经济，中国经济的了解从刘鹤这边了解了很多，谢谢刘鹤先生。我会说得非常快，我又有很多要说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翻译人员工作压力就非常之大了。我想首先谈一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及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考虑到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身处于世界这个情况之中，我们了解这个主题。中国的开发论发展论坛上个周末呢，我们也谈了这些问题，我们遇到了这个你们的总理也谈了这些问题。我们在一个开始了关键的十年的开端，我想这个十年也是充满着危险的十年。我认为机遇和危险并存，那么国家躬耕从自己的管理能力出发，使自己立足于保证 GDP 迅速的增长。许多国家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金融赤字问题，这些非常大的问题正在上升，他们要花费数年，不是一两年，而是好多年来解决这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宏观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储蓄有些国家很低，这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我们确实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平衡问题，这使得世界上每个人的活动都是互相互动的。这种经济平衡有时候在未来5到10年都要应对，我们不是明天要解决，我们要在下来5到10年都会面临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大国不能永远脱离这些问题，不许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三点，这是一个开端，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进行低碳发展，我们必须开始这个进程，非常迅速的开启，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很做，刻不容缓。
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进程。那么今天的话不是我研讨主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调整。那么同时还有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模式也在发生这个变化，是通过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这个过程来发生变化。这是在中国取得成功以后的一种自然的这种转变。中国也展示了自身那么就是中国的这种权重在增加，还有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在增加。所以说中国会从为一个低成本的这个制造国变成会沿着这个价值链向上成长。 就是它的这它的这种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这种劳动的这种技能和这个技术，还有这种就是这个服务业的话会占到整个经济的话比较大的这个份额，它的份额会增加。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会有一个行业下滑，别的行业会上涨。那么在世界各国，那么在世界的这个经济史上都是如此。那么我们都经常会看到这种变化。那么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这方面这个管理实际上是也好，于世界上的其他这个国家，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认为中国这个经济会变得更加这个强大。最后我想说中国的话已经是一个超级这个大国，整个世界包括中国都需要去发挥他们在国际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当中的这个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领导层，我的朋友林毅夫，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还有著名，那他也将升到更高的这个职位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这些是两个这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这种在权重他的思想、他的分析、他的经验都将会在世界当中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济以及政治还有社会生活的很多不同的方面能够看到这些，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到了一起就会成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十年，世界将发生重大这个变化，同时也会为我们提供非常大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作为整个世界来说，我们能够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能够停止这个富裕国家的这种财政赤字上升，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就消除国际的这种不平衡，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找出一种低碳的这种成长的这个道路。中国的话就会去做这种成功的转变，就是说不再减少对于这种低成本制造的这个依赖。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以一种协作合作的方式来去前进的话，那么我想就是中国的话在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中会发挥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些都是积极的这个迹象，当然也会存在一些这个危险。那么有一些就是说问题构成了这个真正的威胁，比如说这个贸易保护主义，那么还有就是说很多富裕国家的这种就业率比较失业率比较高。我们需要理解开放市场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在这个公开市场上去发言，同时我们也要去谈论这说去管理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大学有责任来去做这些工作，我们不能默默地坐在这里，我们不能默默地坐在那里只是做我们的这个研究。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去进行这个合作，我们需要和中国的这个研究人员密切的这个进行这个合作，这是学界的职责所在，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说，我们和中国合作已经有多年，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没有中国同行的这个帮助，我们很多工作无法完成。同时我们也有这个在英国的话我们也有优势，这对于我们来说要分析有些问题的话会比较好处。如果单纯讲英语的话，我们无法完成这些工作。当然的话，我们不是去讲这种具有美国口音的这个英语。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这样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研究的圣地，它正在发生。我们的职责就是加强我们的这个研究。和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合作方和我们的中国的同仁的话更加密切的这个合作，这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界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的工作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这个大学向这个方向发展，在未来几年我们将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任务。那么我这样的话我想很快的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主题。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风险，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以及这个温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威胁到人类的这个安全。那么二啊 那么就是说这个二氧化碳如果浓度的话到本世纪末的话继续增长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威胁。那么在整个这个世纪的话，这个温度有可能会上升这个五度。那么如果会出现温度上升五度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的话是非常这个严重。那么这个很多问题的话是从十九世纪就开始，那么有些温室气体的话，那么会有这个分子的这个震荡，那么就是说它会就是说影响到这个地球的这个能量和这个能源，那么那么就是说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震荡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寿命以及我们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环境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情况，那么看一看我们可能会发生多大这个变化。如果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累计这个温室气体的话，那么它实际上它的这个量的话是非常大的话，那么就说温度要涨的要再上升在二十一世纪上升五度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有这个50%-50%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的人类已经经过300多年的这个历史，我们的地然后我们的这个人类来说，我们已经有几十万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如果这个温度持续上升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变成这个沙漠，有些地方会沉入这个水下。比如说这个南部欧洲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变成这个沙漠。那么比如说这个在法国南部的人可能会需要考虑向北移动。那么气候变化的话，气候也会将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降雨，那么比如说印度的这种季风气候的话，也会将会发生这个变化，而且会发生很快的这个变化。所以说你无法去准确的这个预测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我们无法准确的这个预测它到时候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它是非常的这个风险，具有风险。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数百万人的这个生活和这个生命。那么也当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降雨结构发生改变，很多这个国家沉入这个水很城市沉入这个水下的时候，人们需要去这个搬迁，那么可能会搬到一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有见到过的。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话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教训，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这个例子。我们需要理解这些问题，并且去管理好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也有积极的一个方面，低碳的这个增长是可能的。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种框架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低碳技术一路走来，包括这个一些低碳的这个农业，还有就是说减少对这个水的这个浪费，减少对水的这个污染，同时的话又可以提高这个生产率。那么包括这个建筑行业，包括新的这个建材，还有这个发电行业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可以采用一些新的这个低碳这个技术。还有这个交通运输行业也是那样，我们也可以去减少它的这种排放。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低碳技术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那么那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就是我们就是会有些这个新的这个技术。那么比如说就是有比如说有10%-20%的这个技术是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些这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技术。这些会为这我们的这个电力行业、交通铁路、公路都会带来更高的这个效率。这样的话能够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带来更加先进的这个技术。这是我所想讲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必须进行分析性的这种展示。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伟大之处在之处之的之一的话就是说就是有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第一步。那这就是中国的当初所迈出的这个第一步。那么我想中国的话在这个就这种低碳技术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其中的话是充满着这种机遇，但是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这种排放的话能够实际上是组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污染物的这个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种二氧化碳的这种排放。我们 就说在这个低碳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去考虑这种公平、这个公正。那么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排放是来自于这个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去考虑这种平衡。那么同时的话，还有比如说考虑，就说比如说有些这个水库的这种发值，比如说有些国家的话，饮用这个水库的水已经有几百年这个历史。那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英国还有这个美国的话，都有很多的这个水库蓄水，然后人们从中饮水。那么如果这些水库干涸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去小心谨慎。那么其中的这种资源枯竭所造成的这种后果，这种基本的这种平等是一个现实，也是我们所需要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现实。我们必须理解这一切，有一些这也是国际谈判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各自分担各自的这个职责，要有这个公平的这个承担这个职责。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京都议定书的话，有对于这个发达国家来说，有一些这个约束性的这个条款。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会有些这个资助，比如说这个经济发展机制。但是这个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话，并没有在这个京都议定书的这个框架下去承担这个责任。那么现在我想说一说这个哥本哈根。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是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今天坐在这个会议厅里边。那么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么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比较无助，因为当时的话，大家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出生，还不是这个学生。我们需要达成一致，我们需要那比如说就是我们需要有清晰的这个使命，就比如说像这个学生会一样，你需要有清晰的这个使命。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就是哥本哈根的这个会议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必须就是也有一个清晰的这个使命。但是哥本哈根的会议搞的是比较混乱。那么卢拉总统的话给予了很好的这个演讲，他说我的一生当中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谈判，我也在为这个气候变解决这个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这个努力，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这个国际会议。当然的话，他在这个哥本哈根会议上获得了大家的热烈的鼓掌。但是哥本哈根的会议是令我们比较感觉到失望的，也是比较这个混乱的。他在混乱中产生，而且在混乱中这个前进。我们有一个2摄氏度这个控制这个目标，那么每年的话可能会有1000亿美元的话，就是在这个穷富国家之间这个流动。那么我们这个需要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这一个目标的话，我们需要在林业的话也有很好的这个发展。那么中国、印度呀，巴西、美国等所有的这些国家都需要去合作，去建立伙伴关系，来建立一个平台，来往前发展。当我们离开这个哥本哈根的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强健这个平台。但是的话，它也是有一个有个最后的这个期限，就是明年这个1月31号的必须提交这个最后的这种谈判文件。来达成我们的这个减排的这个目标，已经建立了个高级别的这个专家这个小组，来去识别这个获得这个新的这个资源和这个财务，来去解决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来帮助贫困的这个国家。我是这个高级别小组的这个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组。还有 Trevor Manuel， 他是自从二战以来非常好就非常卓越的财长之一的话，他也在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专家小组的中，他也是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还有这个有我的朋友，我们曾在这个7-8年前在这个世界银行共事。这是一个，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委员会。我们希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出来。我 我们就是在两周前的话，刚在这个巴黎的话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那么同时我也提醒各位注意，就是哥本哈根的一些这个误解，就是不同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就是经常会发现彼此很难理解，他们并没有研究过他们所谈论的这些国家，或者说是和他们对话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在两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已经确立了其40%到45%的这个减排的这个目标，到2020减排40%到45%。那么中国在确定这个目标的话，之前他已经进行了这个研究，所以他使他这种目标的话成为可能。但是很多的这个总理或者首相他会说，你想要一个目标，我会告诉你一个目标，但是他没有进行去这个研究。但是中国的话就是说他们很好的这个发挥的这个作用，他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才后确定的这个目标。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来去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和中国进行谈判的这些谈判人员来说或者讨论的人员来说，他们需要充分的了解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这个工作。你需要去了解就说中国的这个结构和中国的经济规划这个结构。那么我们也需要去理解美国的这种结构。那么就是他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话，他非常有力。那么就是美国很多时候无法做出这个无条件的承诺，因为他们要依赖于国会去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说我们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互相有更深的这个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们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边给大家一个数字，那么我们目前的话，我们每年这个排放的话是470亿吨，我们需要控制到温度的升高不超过2度。那么我们说这个2度的温控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是50:50的这样一个几率，是大致。在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低于440亿吨，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应该是低于370亿吨的这种排放。这是一种基本的这种科学，你可以现在做的工作少一点，稍后做的多一点，或者说现在做的多一点，或者稍后做的少一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出的这个工作。那么你如果大家看一看哥本哈根的这个讨论，如果到2020年每个国家都能按照他们所做的去做，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我想中国的话在这方面所做的是无条件的这种承诺。
中国的承诺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了达到自己的承诺的目标，我们到2020年呢就会有480亿吨的排放。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世界，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如果那么10年以后我们必须减少，那么我们必须调整这个数据。这就是世界需要合作，那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排放量的峰值，有时候是下降的，有时候是升高的，许多呢都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些东西。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呢它是一个很多数量非常大，有90亿吨的排放量。看看中国的哥本哈根的这个目标的话，到2020年呢，都会有115亿吨排放量。那么在2020年之后，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因为在这里边，在2020年，我们还会经历新的一轮学习曲线。我们知道中国，假定中国，在减少55亿吨的排放量的话，那就会更少。 到2020年到2030年还会减少，那么这对世界减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中国是14%，那么世界就是31%-32%，那对于世界也是困难的。这就表明了我们需要在未来数年、未来的岁月里来努力，当然还要在坎昆会议上努力。我们必须，我们要为了两摄氏度的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在热带雨林方面努力，这些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取得进展的部分。我想说，看到在技术分享方面有新的进展，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创想在这个主题上。如果中国能够引领技术的分析、程序、融资、金融在分享技术方面的话，那将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力在未来的数个月里将会是强大的。我主要谈了中国，因为我今天就在中国，我们在讨论经济的发展。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是世界的一大部分，它是非常大的。那么责任也要承担。我们知道在中国应当更加谨慎，比其他地方发展的更加谨慎。我今天主要谈论中国，并非意味着其他国家与此无关。当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其他国家也应当做这样的工作，也尤其是美国尤为如此，因为美国仅次于中国，是第二的排放国。说了很多这个森林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接着谈。我来谈一谈，还有一点点时间了。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将需要许多问题的政策，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那就是温室气体的代价。我们在 LSE 呢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多少人在 LSE 学习过？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其他人呢，有机会，但是你没有去争取这个机会，没关系，你可以迎头赶上，为时未晚呢。那么温室气体对别人造成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造成了损害，这就是市场的失灵。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行为的这个代价，还有原材料，我们对这些需要承担代价。如果大家承担一些代价的话，如果你不去买单，那么别的人就会遭殃。这就是市场失灵，这是最大的市场失败，世界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政策的一大方面就是验证了这个政策的失灵，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应当依赖市场。你不能通过精心的规划来实现这一点，那这就是政策必须考虑的，应当应解决这种市场失灵。我们要调节，要调整，在不同的经济体当中做法不同。当然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在很多方面进行强力的监管。我会提到很多种技术问题还有政策问题，我也会集中谈到一点，我提出一点。那我在过去15年当中，我做了很多咨询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政策建议，在我的声明当中我提到过。我们必须考虑到煤炭，50%的电力是来自煤炭，这是个大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已经说过，市场失灵导致它，我想这是碳，在这个方面要需要讨论很多，讨论的不够，在中国讨论这个碳还不够。假定我们花$20的 CO2 二氧化碳，我们$20，我们可以 一吨的二氧化碳20美元将会转换成50美元一吨的碳，煤炭一吨煤炭是20美元，相当于这个一吨碳的50美元这样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所使用的这个情况，50吨，对不起，好，30亿吨煤炭，中国使用的，那这会是1500多亿的美元的相当值，3%的中国的 GDP。 我们可以，这个数量不是我，中国当局可以做加强这个资产安全，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来再做很多事情，在接下来几年可以调整这方面的政府政策，来提高消费，国内消费。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钱来去做举行重大举措，进行技术能源加强能效，来保护人们，避免风险。但是这不是巨大的代价，这是2%到3%。这就表明我们需要讨论这些政策，讨论这种碳交易，在全世界都要开展讨论。那么主席告诉我，我讲的太多了，下面呢我就马上就结束。我试图解释为什么低碳经济是如此重要，在未来世界需要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最后我要强调，低碳经济是如何的振奋人心，我们非常想做这一点。当我们开始想参与其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技术变化的步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最富活力的历史时期，能够探讨开发创新，看到它的潜力。我们已经看到它的潜力，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低碳经济是安全、清洁、安全，并且更加多样化的一种方式。高碳经济是与之矛盾的，是会自取灭亡的。如果我们走那条路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那样做。那么，代价非常大，会影响一个不可收拾的未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世界，在。我们如果我们能做得好的话，我们将会是有建设性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犯错。我坚信在这个新兴的世界上，低碳经济的世界上，中国将会成为引领，它已经是一个领头羊。实际上
Mr. Liu, please.
刘先生，有请。我在北京，我才敢阻止爵士来说话。你确实阻止了我，因为我在北京，所以我敢阻止你。女士们，下午好，朱明。感谢朱明，也感谢我的朋友 Stern 爵士。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机会在 LSE 学习。我在哈佛学习过，我知道，可能我需要在 LSE 再进修一下。未来希望有机会，因为我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呢，我还是愿意用中文来发表演讲，不是用英语。请了解我的这个处境，谢谢。
我想说呀，非常感谢这个斯顿先生的发言。斯顿先生呢，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本人的老朋友， 实际上呢，他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多次见面，并且呢，他多次访问中国。我记得呢非常清楚，当时呢，斯顿先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啊，就提出了很好的忠告。他认为呢，当时中国的出口呢太高，投资呢太高，而社会事业呢发展相对的滞后。那么这些建议呢，受到了我们的高度的重视。最近几年呢，这个斯顿先生又围绕气候变化，对中国呢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我们认为呢，对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啊是非常有好处的。特别是在刚才他的讲话中呢，提到了很多非常正确的思想，比如中国的低碳技术、中国的煤炭、中国的能源、中国的交通，以及呢，我特别欣赏他提出的对这个自由贸易的支持。我想呢，这些见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对此呢表示非常的欣赏。那么就刚才这个，因为我这个发言啊，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想呢，就是说几个我个人的看法吧，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呢，我想说六个观点。这个第一个观点呢，我们认为啊，目前呢，这个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我们面临的人类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呢，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及早的采取呢共同的行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呢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谓共同的责任呢，就是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涉及到人类的发展。我们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都责无旁贷。我们说呢，区别，我想呢，就我个人理解啊，主要有两点区别。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不同的国家呀，处于不同的发展的阶段，它未来可能要走的路呢也不一样。那么对已经形成的这种积累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作用啊，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有区别呢，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呢，未来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呢本身可能是动态的。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全球的制造基地，那么未来十年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呢，中国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同时呢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消费国。很多生产能力随着比较生产优势的变化会转到周边国家。那么到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究竟呢我们这个已经定的额度我们应该怎么分配？所以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需要认真讨论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我的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认为啊，就这个世界而言，从今后长期的角度来看，可能呢主要有两个挑战。第一个呢，确实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发展造成的长期的挑战。那么这个时间呢，可能是30年，可能是50年，但是这个威胁啊，我们是明显感觉到了。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啊，我们看到呢，国际市场可能出现中期的低迷，而这种低迷呢，是由于这个发达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以及呢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不好所引起的，再加上呢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所以这样呢，未来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巨大的国际市场究竟从哪儿产生？我们知道，过去美国的消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消费负债模式已经明显的不可持续。那么未来呢，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呢，这个挑战 像刚才那个说的，可能是5到10年的时间。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想法。我说的第三个想法呢，就是在这个两个挑战中啊，我认为呢，中国都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关键呢，在于中国呢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啊，不断的调整结构，使得呢这个经济增长走上一个新的轨道。那么中国呢，前一段大家清楚，我们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内容呢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这种判断，这个会议并不来自国际的压力，而在于呢我们自己认识到目前的增长方式啊确实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感到呢国际市场在相对的低迷，我们看到了呢这个能源环境在逐步的恶化，我们看到了呢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社会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可能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序地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走低碳技术的道路等等等等，可能呢就是创造这种新的模式啊，不但有可能创造世界新的最大的需求，而且呢有可能对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呀、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是我说的第三个观点。这个第四个观点呢，就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以及呢中国走这个低碳技术啊这个节能环保的道路而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制造一个新的利益轨道。我们必须呢通过改革创造新的利益机制，使得呢企业的主体、市场的主体啊能够走新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很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说呢是决定性的。当前我们需要加快推动价格改革，使得呢我们的价格真正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和外部性。我们需要呢加快税制的改革，使得那种粗放的啊消费、粗放的生产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需要呢加快金融改革，使得呢服务业、中小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呢，我们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得政府呢更多的提供公共服务。总之呢，当我们说到低碳经济，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我们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我们需要加快改革。如果呢我们不建立新的利益轨道，我们只是在空谈。这是我说的第四个观点。我说的第五个观点啊，就是说像刚才斯顿先生说的，中国呢这个在未来创造世界巨大市场以及呢全球发展低碳经济中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合作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际合作的基础呢是相互的理解。我在这儿呢也想介绍一下啊，就是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啊，中国呢具有独特的历史，具有独特的文化。而这种历史、这种文化，使得呢中国的这个决策的路径，以及呢中国的政策方式、实施方式啊，可能呢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这儿呢，我特别想指出啊，就是有这么几个特点，希望呢这个国际社会啊，能够引起重视。首先呢，这个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善于进行战略思考的民族。因为呢历史上灾难很多，也经历了很多别的国家没有经历的事儿，所以这样呢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啊考虑问题呢是从这个长期的战略的角度呢考虑问题的，思维呢是比较理性的。 第二点呢，我想说就是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呀，是喜欢留有余地的，不想呢走向极端。而且呢，中国人一旦承诺了事儿，就一定会办，高度这个重视啊自己的承诺，把这个信用诺言变得呀、啊、看得呢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第三点呢，就是像开会以前我跟这个斯森先生讨论的，就中国呢喜欢听朋友的话，但是呢不太喜欢听这个不带善意的指责，也不太喜欢屈从于外部的无理的压力。有的时候呢，这种压力反而呢把事情办得更糟。这个第四个特点呢，就
是 The fourth characteristic
How many?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个时间。
I will use another 2 minutes.
我再用2分钟的这个时间。
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呢，就是中国有非常快速的调整能力，不断的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呢，就是我想这个互相信任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互相信任呢基于相互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这一点呢不但中国是这样，我想各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想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谈判环境，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可能呢回到文化，回到历史，回到呢相互的尊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呀，就是事物的成功呢不仅取决于好的愿望，也不仅取决于这个目标的确立。虽然目标呢可能是理性的，是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呢我感觉到呢可能取决于这个路径的依赖。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搞经济的人是吧，就是路径初始条件决定路径依赖，这个另外呢这个取决于足够的激励。如果呢我们能够有比较好的路径选择，有足够的激励的话，可能呢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好的达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我是建议刚才呢我跟这个斯恩先生我也非常坦诚地说了我这个看法，就是我是建议除了这个政府的作用以外啊，我们可能呢还是要相信我们创造一个外部环境，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创新啊，通过他们对利益的追求，这个来呢推动这种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全面的扩散。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就是我对气候变化问题啊已经形成的全球共识，包括呢社会共识是非常乐观的，我不持悲观的态度，而且我相信呢事物的发展和结果可能超出我们的意料。这个虽然现在这个困难很多是吧，挑战很大，但是未来的前景啊非常光明。谢谢大家。